哈利路亚，赞美主，基督已经得胜呀！让我们一起高唱得胜的凯歌，因为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投靠在你得胜的旌旗下，就可以支取你的得胜。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征战的场地、战场，让我们唯有顺服才能得胜。对你就说是，对仇敌就说不。主啊，我们是征战之中的人，要仰望你，信靠你，求你纪念纪念我们的心，呀，也保守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这样恭敬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慢慢，
阿门。
结束今
啊，
天。
我稍微讲1分钟啊，谢谢这个素静刚才带的这首歌《得胜得胜哈利路亚》。这首歌刚好是我大概是一两周前啊，这个当时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阵亡将士纪念日。当时在美国那个华盛顿公墓里面有这个纪念的活动，看到那个总统啊这些政要都有参加，然后呢，这个纪念活动当中的背景就是这首诗歌。当时我听到这首诗歌，哎，我就在想，怎么这么熟悉啊？这首诗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啊，还有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啊，感谢主的带领啊，谢谢。今天我们就刚好要来学习这一段相关的圣经，谢谢。
谢谢舒静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哈。好啊，接下去整一个约书亚记就是征战然后得胜得地为业的整个的主旋律哈。那在进入这个主旋律之前有一段的这个预备期哈，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个的经文。今天我要分享的呢，就是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我们重点会来看第五章哈。我给它取了一个题目是"踏入应许之地之前的属灵更新"。那在上一章呢，就是在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终于跨过了这个约旦河，进入到了神真正要赐福给他们的这一个迦南地哈。所以约书亚也在这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里面，就吩咐12个支派取出他们的那12块石头，然后立了一块碑哈。然后来纪念就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碑呢就立在吉甲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真是终于进入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一块的土地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一路从摩西五经走过来，他们一路在旷野里面漂流，然后跌倒但是我们看到这。旧的一代因为不信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倒闭在了旷野。所以现在新的一页就要开始展开了，这一批新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在神的应许、神的信实当中翻开新的一个篇章但是我们看到神并没有立刻就命令以色列人马上就要预备打仗、冲锋陷阵、攻城略地，没有。我们要今天要来看的这章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一个蛮让人意外的一个节奏，就是你在大战之前居然先是所有人先行割礼，什么事就做都做不了，甚至我们之前有读过经文可能在这个时候是非常能够打仗的，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人看来好像不应该是这么做，但是。神有他自己的一个安排，在征战之前，这一群的百姓必须先有更新；在得胜之前，这群百姓必须先归回。这是比去预备粮草等等这些的事情更加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再去看约书亚记的全章的这个结构，第一章到第五章呢，它是 讲到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这个预备，从第六章开始才是真正开始征服迦南地的这个的行动。所以第五章这一章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也是一个高峰以色列在这里必须重新对神委身，然后才可以踏上神要赐给他们的这一块的土地那什么叫重新委身呢？就是重新回到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那一个的开始。好，那在读之前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第五章跟第六章的主要的介绍主要的内容。第五章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过了约旦河之后经文在第一节那里就讲到说，迦南的诸王就非常非常的惧怕，心都消化了就是心都软化了，都丧胆了他们肯定打听过这集浩浩荡荡的这几百万人，他们是如何打败了其中的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他们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但是他们就这样子，这一群人就靠着神就打败了这两个很强大的王，所以他们现在到了迦南地那这些诸王都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这个时候，神不是让他们先预备打仗，而是先预备，先让这个约书亚预备这些男丁重新来施行割礼，因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这一代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所以割礼结束之后呢，他们才可以守逾越节。然后呢，他们也第一次吃了迦南地的出产，第二天马上就止住了。所以最后呢，在这一章当中，约书亚在耶利哥的附近巡视的时候，就遇见了持着刀剑的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于是他脱下了他的鞋，匍匐敬拜。那这是第五章的大概的内容，我们可以照着你的圣经再把它过一遍。然后第六章呢，这里就开始了神向约书亚就颁布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作战的命令他们开始打仗了，但是这不是一个经典的战役那怎么做呢？他要以色列的军兵还有7个祭司拿着羊角，还有抬着约柜，每一天是绕着耶利哥城一圈，连续绕6天。到第7天的时候是绕城7圈，然后祭司吹角把这些羊角吹起来，然后把百姓就在那大声的呼喊。首先是约书亚传令然后百姓照行，然后他们在默默的绕行6日，到第7日的时候，众人呼喊，然后整个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以色列就从这一个破口，从这一个倒塌的城墙上面来去夺取了整个的城墙，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也让我们，有三节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神的这一个的信实，就是在22到25节那里，他们，在攻取这一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拉合这个人拉合就是在之前我们提到了他，因为把以色列的这个探子藏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22节到25节就特别记录了他们全家人怎么样得救然后在这个时候，约书亚也宣告重新重建耶利哥的话必守咒诅然后呢，在27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作为总结，这也是一直一直让我们整个约书亚记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耶和华与神的百姓同在，他们才可以打一场又一场的战役好，那我们今天来看25章的这个重点的经文主要是要来分享第2到第12节的这段的经文，有谁可以慢慢把这段经文把它读出来，谢谢。
好，我来读吧。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 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行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平原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天，他们就吃了迦南地的，看不见了的
出
出
产
产。
哈，好，谢谢舒静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在这里重新施行这一个割礼呢？哈，那这一个历史就要回溯到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啊。创世纪第十七章也是这个立约的这个源头。当时亚伯拉罕已经97岁，神跟他立约。那也设立了这一个割礼的这个外在的记号，啊，并且说你们都要设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啊，那这个割礼的话呢，我们看到它就是一个跟神立约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号，但是在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的这40年，他们都忘记了，他没有把这个记号继续的施行下去。那从神学上呢，这立约的这个记号包含了有三方面重要的这一个内容。首先，为什么要重新立约？是要让他们重新的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创世纪第17章，耶和华神就说跟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并你世世代代后裔的神，也就是你们的后代要继续记得这一个立约，并且要有这个立约的记号。第二个，是土地之约，也就在创世纪第17章第8节那里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也就是迦南的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你要得地为业之前，你首先是一个身份的确立，跟神是有立约关系的子民。另外，当你要成为这个神的子民的时候，跟神立约了之后，神接下来的这一个的应许就是要把这一块的土地，也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们，赐给你们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割礼呢，是这两个，一个是身份，一个是土地的这一个约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确认。好，所以它不单单是在肉体上的一个记号而已，而是神跟人立约关系的活的这个印章刻在人的身上，让人不会忘记啊。那你会问为什么？好，这个割礼是让老百姓重新知道跟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也知道这个得地为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那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去施行割礼呢？你想想看。在第5章的第一节那里提到，他们现在面对的可是亚摩利的诸王，还有迦南地的诸王，他们面对着很多的这一个的敌人就在的面前，而且现在又到了坚不可摧的这个耶利哥城下，耶利哥城老早就已经对以色列人的一举一动开始监视，并且 甚至对他们的这一些的行动都了如指掌。那你现在要实行割礼，几天的时间都不能动，也不能打仗，那人家要过来攻打你的时候，你岂不是坐以待毙呢？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施行割礼呢？其实这个时候施行割礼，并且在这个大战的这个兵临城下的这一个的地方，完全不能有任何的行动，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考验他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施行这个割礼呢？那你想，以色列人在旷野他漂流了40年，这一群悖逆的人也因着不听、没有听神的话，这一代人就消亡了那一代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施行过割礼的，但是因为不信神的话，就死在了旷野。所以现在这一代新的以色列人，新的这一代人，他们从旷野出生，但是他们却没有施行这一个的记号，没有施行割礼。所以呢，在经文的第5章的第9节耶和华宣告说：“我今日要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那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可能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他们仍然身上可能是带着奴隶的身份被压迫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所以埃及人所施加给他们在身上的这一个的羞辱，或者是他们对自己的 identity，对自己的这个身份的定位，神要把他们除去不要让他们重新老是想着说，哎呀，曾经在埃及为奴的日子有多么多么好，但是没有想到神要释放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国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要把他们在埃及地所印在脑子里的这一个奴隶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把它除掉第二呢，也是传统的犹太拉比他们所补充的，认为说你从埃及地出来之后，在40年在这个埃及的。在旷野里面漂流，一直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也是莫大的一个的羞耻感好，那么透过割礼呢，神就宣告说，那这一切的羞耻就要把你们滚去基甲这个地方的名字其实就是滚去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名的本身呢，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块神恩典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碑所以受割礼就是代表说，现在你们在旷野的这个阶段要结束了你们受了割礼，你们才可以去过这个逾越节那以色列的这个耻辱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一直进不了迦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神的话。一直在旷野那边兜圈，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羞耻。所以现在虽然是大敌当前，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去备军粮不是去预备士兵不是去筹备战术商量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打，而是最重要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就是你们先要行割礼。然后再过逾越节，然后纪念神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听从神的话，他们身上的这一个的耻辱才可以被滚开。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弟兄姊妹来讲旧约的这个割礼其实也是预表了我们今天所在新约里的这一个的洗礼都是进入到跟神的。新的一个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所以洗礼不单单是一个仪式，更是身份上的一个重新的宣告，代表着我们旧事已经过去了，耻辱也被滚去了，我们旧的身份，我们旧的这个罪人的身份，我们旧的这个被弃绝的身份，我们旧的这一个流亡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被滚去，换上了新造。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号，那今天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是行了洗礼的，但是常常还背着某一种以前的埃及的这种的羞辱，还背着过去的这个失败罪疚 啊，被人羞辱的这个记忆没有办法挪去呢？所以神今天对以色列说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神今日要把我们这羞辱从我们身上滚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不配，但是神却愿意很信实的持守他跟我们的这个的约定，求上来帮助我们，真真正正的可以滚去那旧人的身份，能够在新的这一个的生命的里面不断的来成长。好，那那在经文的第10节这里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哈，以色列人在。他们开始守了割礼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守这个逾越节了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逾越节其实，在他们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其实是没怎么守的啊。你可以想，这个神的话他们都没有听的，就他们要施行割礼，他们也没有行；他们要去守这个逾越节，他们也没怎么守。在民数记第9章那里记载。他们守过一次，第二年的时候守过一次，但是后面也就没有记载了，也就可能他们都没有再守。所以守逾越节呢，是重新纪念神拯救大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气，让他们在这个节气的里面重新去思想，说神当时是如何透过羔羊的血来涂抹他们的门框，然后死亡的使者如何越过他们这个奴隶的身份，如何得到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站在应许之地的这个边缘上面，重新再守逾越节，其实是意义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一代人要借着纪念神的拯救，把自己。进入应许之地和出埃及的整个的救赎的历程，重新把它连接起来，找到他们生命的这一个的定位，也之后在他们之后的这个征战的当中，他们才会知道真正带领他们出来，真正带领他们去征战的是神，真正能够得胜的也是神，所以让他们要学会来依靠神，12节经文在那里记载说，玛拿就止住了。弟兄姊妹，可能。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可能第二天还是就守完了逾越节之后，可能还是习惯性的第二天还是出去收取玛拿，但是他们却发现玛拿止住了40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就是吃这个玛拿，吃这个生命之粮，每一天的降下，每一天的去收取啊，但是他们现在开始吃迦南地的出产。他们开始吃五谷，他们开始用五谷来做这一个的无酵饼，玛拿的这一个神所使用的这一个使命，他也完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很深刻的就让我们看见说，神供应的方式会因着我们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神所做事的一些的法则是不太。不会一直都是这样，而是会可能是会改变的。但是这让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供应者，也就神自己本身是始终如一，他没有改变。好，那我们在这一个在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第10节到第12节的这段的经文那我们今天看到他们重新可以这个过逾越节，然后重新把这一个的节气在节气的里面重新跟神思想跟神的这一个的关系所以逾越节在今天也在新约的我们的今天，可能是代表着我们的这一个的圣餐在哥林多前书5章的7节。讲到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每一次在掰饼的时候，每一次我们都是在重演这一个逾越节，纪念那位耶稣基督怎样带领我们脱离罪脱离埃及的那个主，让我们宣告说我们进入到恩典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这一个的时间的里面。让我们深深的知道说，神借着这一个的圣餐，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 因着他自己的这个宝血，让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罪，脱离了世界的王对我们的辖制。好啊，那我们来总结今天的这个第五章哈，经文的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五章，也就是在记录在约书亚他们在开始大战之前，面对着敌人的强悍，他们在那里。听从神的话，施行割礼啊，上帝这样吩咐，他们就这样的去做啊。上帝没有让我们继续的前面去打仗，我们就停住，要把神的话放在最前面，要把跟神的这一个的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上面，神就把他们的羞耻给挪去。那今天对我们每一位也是一样。神要把我们的这个羞耻拿去，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啊。所以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更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篇章，也就在征战之前，神要他的百姓首先回到这个立约的这个根基的关系的里面，要纪念神怎么样救赎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里面，要在神的面前降服啊。所以这三件事情也揭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得胜不是靠着我们有多少的能力啊，以色列人的得胜也不是靠着他们有多少的兵力，而是首先是对神的委身，他们的得胜不是靠着策略，我们生命的得胜也不是靠着我们有施行了什么样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策略，而是首先开始于圣洁，分别为圣，我们的得胜也不在于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而是在于神的主权。所以，埃及的羞辱已经被除去了，玛拿的季节也已经被更替了。耶和华自己做了全军的元帅，耶和华自己做了我们生命的元帅，以至于以色列人一无所缺。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降服在神的里面。所以今天。你也抛出一个思想的思考的一个问题啊，你曾经或者你现在有没有到了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的时刻？但是感觉上神要你先停下来，要停下来，先做某一些的更新，或者是让你重新的委身，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谢谢钱师母啊！大家有没有要回应、要讨论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安排呢，会有这个分组的时间，所以在我分组的时候，大家如果有问题有回应，就马上讲出来。我想也请这一个钱师母把那个讨论的问题发在聊天室，好不好？这样的话，等一下我们的分组里面，这个组长就可以带着组员。有回应的时间，有讨论时间啊，就看看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组跟平时一样啊，就是会有分四组啊。我已经写了这个几位组长啊，第一组我们是玫瑰组长啊，那个还有小英啊，小英也是一起。